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又能够来到蒙福教会中间啊。我记得上一次来你们中间讲到应该是2月份的时候，然后呢，从2月份到现在已经11月份了，我们好像这一年的活监狱都快做到头了。然后这个做活监狱这个状态呢，已经已然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啊。头几个月估计大家还不习惯，现在感觉越做越习惯了，对吧？然后呢，我想这期间的话，那个教会各样的事工也都从线下转成了线上。然后这期间的话，我想啊，就跟该蒙福教会的教会应该跟我所在的三一教会状况差不多，教会的长老、负责同工等等，都要学习各样先进的直播的技术。然后呢，俨然大家都有成了各种网红跟直播的趋势。大家不要看我现在坐在这里直播，就只是仅仅坐在这里，就仅仅看我就是这一个坐在这儿直播，这也是我的一次失败的经验而来的。我之前讲道的时候呢，也是在网上做直播嘛，然后是站着讲道，但站着讲道的时候呢，一点点细微的晃动都会造成屏幕前的那个众弟兄姊妹会让有点尴尬，他们因为他们你们会看到就是晃动的幅度会非常大，然后呢，所以我今天是坐在这里直播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也要学习这个保罗是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一个监狱生活，跟我们今天做活监狱是有点像的。然后呢，进入今天的正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故事。这小故事呢，是一个父亲重病，然后大儿子和小儿子呢，都为父亲的生病而向神祷告。其中大儿子呢，其实是期盼早日分到父亲的遗产，然后他就祷告说：“掌管历史的神啊，求你早日将父亲接去。”然后呢，这个小儿子呢，也知道神是掌管历史的主，但是呢，他非常爱他的父亲，然后呢，就恳切祈求祷告说：“主啊，求你医治我的老父亲。”然后3天后，这老父亲去世了。我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问大家啊，那这个小故事当中，到底是大儿子按着神的旨意祷告呢，还是小儿子按着神的旨意祷告？我们粗略的想下，好像是这儿大儿子按着神的旨意祷告的，因为神确实垂听了他的祷告。3天后，这位老父亲果然去世了，这跟他在祷告中祈求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这么回答的时候，总觉得这个答案是怪怪的。然后呢，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需要仔细来学习保罗上耶路撒冷要被囚禁之事。然后呢，在这个故事当中的话，圣灵、众信徒、保罗以及各自有各自要扮演的一个角色，跟参与到整一个历史的发展当中。然后我们今天细读经文的话呢，可以学习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今天的话主要有三个大点啊。第一大点的话呢是区分神隐藏的旨意跟显明的旨意。第二大点呢是两旨意交相辉映，和谐统一。第三大点是视神隐藏的旨意为大背景，然后聚焦神显明的旨意。然后进入今天的正文之前呢，我们需要对使徒行状的21章的上下文背景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如果大家学过使徒行状或者查经查过使徒行的话，应该比较清楚的是呢，从使徒行状第11章开始，就是保罗悔改之后，然后呢，圣灵催促着初期教会将福音传到了外邦，就是安提阿。然后呢，初期教会就以安提阿跟耶路撒冷为据点，开始了保罗著名的3次旅行布道。这3次旅行布道呢，是以《使徒行传》的第21章的16节为终点。第三次旅行布道的 起始是使徒行传的18章23节，然后呢到21章16节结束，然后我们今天读经的内容呢正是保罗的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末尾。然后呢从这个使徒行传的21章17节到使徒行传的最后一节，就是结尾，则属于呢保罗作为囚犯被囚的罗马之旅。就一般注释书都会讲这是属于保罗的罗马之旅。我的话个人呢比较喜欢把保罗这个罗马之旅呢称之为保罗的第四次旅行步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保罗在这期间是一直从耶路撒冷打官司直打到凯撒利亚，然后呢从凯撒利亚打官司一直到罗马，然后途经呢地中海的几个沿岸城市。这整个过程呢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从一个小小的被殖民地，就耶路撒冷啊，开始打官司一直打到帝国的首都罗马。而在这期间打官司的期间，就保罗要为自己做辩护嘛，辩护的内容就是他传福音的内容。所以呢保罗这期间主要的布道对象呢就是罗马帝国的权贵阶层和犹太的宗教领袖。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跟大的背景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使徒行传的21章1到16节，就是今天的内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具体的正文的内容。正文的第一点呢是区分神隐藏的旨意和显明的旨意。关于神的旨意哦，我们华人教会一般熟悉的一对概念就是神的谕旨和神的诫命。神的谕旨简单来说就是神在永恒里所预定的是关于时空内历史的发展。而神的诫命简单来说就是神的律法、劝诫、应许。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十诫就属于神的诫命。然而呢除了这一对熟悉的分法，就是区分神的两种旨意之外呢，一般正统的改革宗神学家还会将神的旨意区分为隐藏的旨意和显明的旨意。最直接的一个经文支持呢是在申命记29章29节，他这里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通常呢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洞见啊。神显明的旨意通常是指神的诫命和应许。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显明的旨意其实就对应神的诫命、劝诫和应许。显明的旨意的话呢其实离我们很接近，是我们仔细研读圣经就可以揣摩而得的，而且呢是神具体要告诉我们让我们遵行的。就像保罗说这道离你们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显明的旨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呢是什么？它会被人所违抗，就像我们犯十诫，就像我们违背新约各样的劝诫教导，不愿意按圣经所教导的诫命而行。换句话说，我们会触犯神的律法，就等同于违背神显明的旨意。这是第一个概念啊。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去理解神隐藏的旨意。隐藏的旨意对于前面的那个分法来说，就是对应的就是神的谕旨。这个指什么呢？就是指历史的进程，特别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一小时之后蒙福教会我们要会发生什么事情，神清楚知道，我们是不清楚的，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是不是掌控历史的神，但神是。神的谕令之所以会被称之为是隐藏的旨意，是因为这些旨意 直到神透过先知的预言或者兆头或者特殊的事情将其显明出来之前呢，是一直隐藏在神那里的。所以呢，神隐藏的旨意通常会被描述为是深奥难测的，就像保罗他所发出的赞叹，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因此呢，神的谕旨呢，会也可以被称之为是神隐藏的旨意。虽然它被称之为是隐藏的旨意，但是呢，不代表它完全不会向我们显明的。因为最直接的一个特殊情况，我们读圣经里经常会碰到的是，神会将他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显明给他的子民看。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预言。所以圣经当中的预言，就是将来必定会发生之事呢，也属于神隐藏的旨意。它是属于神隐藏的旨意当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因为它会被提前显明出来给神的子民。然后神隐藏的旨意最大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呢，它是不像神显明的旨意会被抗拒被抵抗，它是不能被抗拒不能被抵抗，且一定会发生。因为世界的历史的进程一定是照着神在永恒当中所定的预旨而发生的。然后呢，按照上述的一个分类的方法啊，然后我们开看使徒行传中圣灵所预言关于保罗上耶路撒冷被捆绑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属于神隐藏的旨意。为什么说它是属于神隐藏的旨意呢？因为神已经将保罗上耶路撒冷被捆绑这件事情呢，已经显明给保罗跟其他的信徒了。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19章至20章里面，它里面都有记载说，保罗在到达推罗这一站之前啊，圣灵已经多次在他前面几站都就预言告诉保罗，他上耶路撒冷要被捆绑，要遭受捆绑。然后呢，这里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哦，如果大家仔细读21章，当保罗走到推罗这一站，然后推罗的门徒呢受圣灵感动，也预言保罗在耶路撒冷要受苦。使徒行传21章4节说，找到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读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容易引起歧义的问题，就这21章4节好像跟我们的是说什么圣灵感动推罗的门徒，让他们劝阻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免得被捆绑。如果我们直接的去这样理解的话呢，很容易导致什么前后矛盾了，就圣经的20章20以及使徒行传的20章19节所预言保罗上耶路撒冷被捆绑，跟21章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一节经文理解为圣灵感动推罗信徒让他们告诉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的话，那么前后就矛盾的。因为圣灵一方面预言保罗要在耶路撒冷被捆绑，另一方面又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21章4节这里的经文的含义呢？其实更妥当的理解是什么呢？对于这些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就推罗的弟兄姊妹来说，当圣灵向他们预言了保罗上耶路撒冷受捆绑之事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出于对保罗的弟兄之爱，就会很自然的劝阻他不要上耶路撒冷。不过关于这个点呢，我下面会更仔细的谈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我这里会采取一个更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从写作的一个视角来看啊，就是我们写小说的时候有两种手法，叫称之为是上帝视角跟凡人视角。请那个控制投影的弟兄姊妹，对，就调回到这一章。 我们写小说的时候有两种手法，是上帝视角跟凡人视角啊。其实呢，我前面介绍的神隐藏的旨意跟神显明的旨意来说呢，可以对应于这两个视角来看问题。隐藏的旨意，简单来理解，就是从上帝视角来看整个问题，而显明的旨意呢，则是从凡人视角来看问题。首先，我们大家从上帝视角来看保罗在推罗所遇到的这件事情，以及保罗的一整一个旅行步道啊。然后呢，我们要留意的是，神看保罗呢，是从神隐藏的旨意，就是特别是保罗在之后，第四次旅行步道期间，他并没有要遭受极大的生命的危险，而是呢成功的逃避了各样的危难，同时呢又向权贵传福音，又在他的一个罗马之旅期间，他又写了四封监狱书信，这样一个视角来看保罗在推罗以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啊，我们具体可以细谈。前三次保罗的旅行步道，保罗是属于自由身，其主要的步道对象是草根阶级。然后，就像保罗之前，我们读圣经《使徒行传》11章到18章的末这期间，都是这样的内容。然后第四次旅行步道呢，保罗则是以囚犯的身份，其实更准确的说，有点像我们今天就是坐活监狱哦。就是半囚犯、半自由的身份进行旅行步道的，而这一次旅行步道期间，保罗的主要对象呢，则从草根阶级变为了罗马帝国的权贵阶层和犹太教的宗教领袖。然后，这通常保罗这个期间呢，是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呢是原告，保罗呢是被告，而罗马帝国的权贵阶层呢是审判官。保罗在权贵以及犹太宗教领袖面前所申辩的内容呢，就是他所要传的福音的内容啊。所以呢，我们甚至可以说，保罗的罗马之旅，就是他第四次旅行步道，使得福音正式接触了外邦人的权贵阶层。然后，关于此隐神隐藏的旨意呢？是在《使徒行传》21章17节之后就更加详细的展开了。我这里稍微帮大家捋一捋吧。22章，保罗呢在耶路撒冷向做外邦人的千夫长吕西亚传福音，就是他辩护啊。24章，保罗呢向凯撒利亚的巡抚菲利斯和他的夫人土西拉传福音。25章呢？保罗向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传福音，然后在这传福音期间呢，是众千夫长，就是在凯撒利亚的众千夫长都来听他，还有城里的尊贵人全部来听保罗的辩护，甚至保罗在做完这个见证之后，还恳请那个亚基帕王信主，然后直到28章呢，保罗最后是在首都罗马为他做辩护。为福音做见证，在这一整一个保罗的罗马期间的话呢，保罗还完成了四封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全是保罗在这期间所完成的。所以，我们现在我前面谈的这些内容，都是从上帝视角来看保罗接下来在罗马之旅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然而，当我们从上帝视角来看21章里面推罗的信徒来劝阻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我们会觉得这些弟兄姊妹当时对保罗的劝阻跟爱惜没什么，甚至是有一点小题大做的。我们甚至会批判这不是明显属于一种阻挡神的工作的作为嘛，对吧？然后呢，我们。砍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从另一个视角看问题，就是从凡人视角。我们现在不要变得像从整一个《使徒行传》的整个脉络来看那21章的推罗信徒的劝告。我们现在就简单一点，我们就进入到推罗信徒当时的实际的历史处境当中，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对于当时推罗的弟兄姊妹来说， 他们是凡人嘛，他们只能从凡人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呢，对于当时的推罗的信徒来说，说他们所知道的是什么？他们所清楚知道是耶稣被钉十字架，斯提凡被害，雅各被杀，彼得被囚禁，然后呢，犹太教的狂热分子多次谋划暗杀保罗，这是他们当时所清楚知道了。然后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但圣灵向他们预言说，保罗要在耶路撒冷被捆绑，然后呢，保罗却同时又要定义上耶路撒冷之时，你觉得保罗的这种行为对于当时的推罗的信徒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中文有一句古话叫做那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所以呢，对于推罗的信徒来说，保罗在圣灵预言保罗在要上耶路撒冷被捆绑，而保罗执意要上耶路撒冷之时，对于他们来说，保罗这就是自投罗网。因此呢，从他们有限的视角来看，凡人视角，他们是会认为猜测或者预测是说，摆在保罗面前的不仅仅是捆绑，更有可能接下来的是什么酷刑和死亡，说不定还要像耶稣一样被钉十字架。因此呢，对于这种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在推罗的弟兄姊妹来说，但圣灵向他们预言保罗上耶路撒冷要受捆绑之时，他们会很自然的因着对弟兄对保罗的爱，会很自然的劝阻他不要上耶路撒冷，这是合情合理的，也符合圣经当中说关爱弟兄姊妹的教导。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二点啊，讲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哎，那么圣灵的预言跟圣徒的劝告之间，它似乎是互相矛盾的。为什么呢？一方面圣灵预言保罗会在耶路撒冷受捆绑，而且多次预言了，这是什么？这个预言我前面已经讲过，这属于神隐藏的旨意。另一方面呢，推罗的信徒是出于对弟兄的爱，就是对保罗爱，这种爱是什么？他这种行为是符合神显明的旨意的，因为圣经清楚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嘛。然后他们是凭着爱心劝告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那这样子两者就像前面讲的，他们就会互相矛盾了。那么我们会问，就会提出一个问题，难道圣徒遵行神的诫命，就是神显明的旨意，跟神隐藏的关于历史的进程的旨意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吗？我们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会是内爆矛盾的吗？那么我们到底该怎样子理解这个问题，使这两个看上去表面上相互的矛盾的问题是其实是和谐统一的呢？我们需要更仔细的阅读圣经经文的细节才可以了解这里面的内容啊。其实呢，为什么说我们要细读呢？我最近也跟我的一些同学来聊天，说我们其实读经都不太仔细哦。不是一般有句话叫做什么，魔鬼都在细节当中嘛。其实我们最近开玩笑说，神都在圣经的经文的细节当中啊。其实大家读经碰到问题的话，其实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仔细研读经文的一些细腻的内容。然后我们这里看啊，使徒行传的20章的22到24，我们要仔细研读一些细节内容了。20章的22节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原文是心被捆绑，这在有一些和合本里有注释啊。不知道在那里遇见什么事。我们这里要仔细看的一个是心甚迫切，原文是心被捆绑。这里的话，和合本其实翻译的有一点不是很精确哦。希腊文原文这里是用的是一个被动的语态。ESV 的翻译的话比较准确，他会说 constrained by the spirit。 首先这里是一个被动的语态，然后呢，对于这个 the spirit 呢， 他是我们如果看下文的23节的话，后面马上就提到的是圣灵啊。所以呢，对于这 spirit 更妥当的理解呢，就是说保罗在22节这里表明是保罗被圣灵捆绑的，被催促着要什么，要上耶路撒冷去，这是第一点。然后如果我们读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问，那保罗是不是完全被动的被圣灵催促着上耶路撒冷呢？就像我们看一个比喻，保罗只是一个提线木偶，他没有自主的意识，只是完全被圣灵所捆绑所催促的这上耶路撒冷，而他自己并不是主动愿意上耶路撒冷受苦呢？然后呢，我们看啊，24节这里说了，马上有一个细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这里是一个主语，是保罗自己，我，而且是一个陈述的语态啊，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福音的恩惠。这24节一整句都是从主动的语态来说明的，就是保罗自己主动愿意上耶路撒冷。所以22是保罗被动被圣灵所捆绑要上耶路撒冷，然后23节呢是圣灵在各城向保罗指证，说有捆绑捆锁与患难等待着他，这属于神隐藏的旨意啊。然后24节呢，保罗自己也主动愿意如此之做。所以呢，我们细读这经文的一些语法来说，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第22节表明的是保罗100%受圣灵的催促要上耶路撒冷，然后呢，第24节呢是100%保罗100%主动愿意为主受苦，他愿意为见证福音而牺牲自己。这两个100%不是矛盾的，是和谐相交在一块，交相辉映，和谐统一，这是神极大的奥秘跟智慧。其实保罗这边定义上耶路撒冷，跟耶稣上耶路撒冷非常的相像。我们在路加福音9:51就写到，耶稣在各地区行完神迹奇事和教训完天国的道理之后怎么说的，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呢，路加福音9:51，他这里是一方面基督被圣灵充满，知道要往耶路撒冷去受难，这属于神隐藏的旨意；另一方面呢，他自己也愿意定义为他的百姓受死，然后顺服至死，这是呢属于他遵行神显明的旨意。然后这种细节呢，可以在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祷告里面更加明显的凸显出来。耶稣怎么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说明什么？耶稣知道神隐藏的旨意，就是神已经预言告诉他，他马上接下来要上十字架了。然后呢，当然这是很痛了，耶稣也知道。然后呢，他下面马上跟上来的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表明什么？耶稣自己主动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神显明的旨意虽然很艰难，但耶稣也心甘情愿地为他百姓受这苦悲。所以就在耶稣这一句祷告里面，就表明什么？神隐藏的旨意跟神显明的旨意是交相辉映，和谐统一的。我们前面举的都是正面的例子，我们接下来再举一举反面的例子，就是路加福音22:22，就是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了。这其实呢，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其实路加在这里是指旧约各种预言说那个耶稣基督要受死嘛，神的儿子要替他的百姓受死。然后但卖人子的有祸呢，就是指犹大卖耶稣。所以呢，人子固然照所预定的去世呢，就是指什么历史的进程，就耶稣基督上十字架 是按照神隐藏的旨意而前进的，没有问题。然后呢，但卖人子的有祸了，就是指什么？犹大卖耶稣这件事情呢，是违背神显明的旨意，因为圣经中清楚教导是什么？不可杀人，不可贪恋人的财物，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等等，这一系列在犹大卖耶稣这件事情上他全部违法，全部违抗了神显明的旨意。然后呢，他这样的违抗神显明旨意有阻碍神历史当中神隐藏的旨意之执行吗？没有，两者仍旧是交相辉映，和谐统一。所以呢，我们回到我们最前面的问题啊，圣徒遵行神显明的旨意会跟神隐藏的旨意相互矛盾吗？不会，这两者是交相辉映，和谐统一的。一方面，圣灵预言保罗一定会在耶路撒冷受捆绑，而且是多次预言，在不同的地方多次预言。另一方面，推罗的门徒是遵行神显明的旨意。显明的旨意是什么呢？弟兄姊妹间要什么？彼此相爱。所以呢，他们凭着爱心劝告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其实大家退一步来想，假如这个推罗的信徒只是从上帝视角来看问题哦，他们就说反正神保守嘛，然后呢他们也就没有彼此爱心劝告的话，那么圣徒间的团契是多么的冷酷，多么的无情，多么的让人无法接受啊。因此呢，我们从前面这一整段的论述来说，我们会得出结论说，神预定保罗在耶路撒冷受捆绑，跟圣徒间彼此相爱，谦卑顺服，甘愿奉献牺牲之间是什么？交相辉映，完美柔和在一起的。推罗的信徒因着对保罗的爱而劝告他不要上耶路撒冷，然而呢，这件劝告呢也不与神隐藏的旨意矛盾，反而交相辉映，更加的凸显出什么？推罗信徒遵行神显明的旨意，也凸显出保罗愿意为基督受苦的身心志，更凸显出神隐藏的旨意是深奥难测。因此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区分神显明的旨意跟隐藏的旨意，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两者是完美柔和在一起的，都属于神隐藏的旨意。其实呢，神隐藏的旨意跟神显明的旨意是同等重要的，我们不能因为神隐藏的旨意而消解神显明的旨意，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很容易落入极端加尔文主义的错谬。在那个教会历史上有一派叫做极端加尔文主义，它就是消解掉神显明的旨意，然后呢只看神隐藏的旨意。然后呢，我们也不能因为神显明的旨意而消解掉神隐藏的旨意，那这样会怎样？我们就会落入亚米念主义的错谬。其实对于改革宗神学的初学者的信徒来说，我们是很容易过于强调神隐藏的旨意而忽略神显明的旨意，因此呢进一步走向极端加尔文主义的错谬。对于极端加尔文主义的错谬这一派来说，他们很容易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反正神会保守嘛，一切都没事，所以呢我就不尽自己的责任，也不用遵守神显明的旨意了。其实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极端的加尔文主义者呢，会高举或者甚至过分高举神显明的旨意、隐藏的旨意，然后呢他们不尽他们应尽的责任而变得懒散不负责任，且最后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神。而对于亚米念主义者来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路呢？他们会忽略神隐藏的旨意，他们说想要凭借他们人的能力跟意志来遵行神显明的旨意，以此来改变或者决定历史的进程，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谬。然后亚米念主义者呢，是很容易变得忧心忡忡，心中充满焦虑，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要控制历史的进程，然后自己又是有限的被造物，控制不住，所以呢，心中都忧心忡忡，对自己是否有得救的确据，对于各样事物的前进都是心中充满着焦虑。一方面，当他们能控制住历史的前进的时候，他们表面上啊，他们会变得很骄傲；他们又控制不住的时候呢，他们又会变得非常的自卑，非常的软弱。然后呢，这是两种在教会历史上的错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要避免的。然后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就特别在我们处于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来说，一般神是不会将其隐藏的旨意像当年告诉保罗那样子告诉我们，但这不代表绝对没有啊。我相信在一些福音刚刚传入的地区，以及特别一些文化较落后的地区，比如说像非洲一些原始的居民，那些福音刚刚传入的地区，那样的地区福音刚刚传入的时候，是很容易有各样的神迹奇事跟预言的事情发生的。然而呢，对于我们现代来说，我们手中已有一本圣经，这个圣经呢是神完整的启示，同时呢我们具备了足够的资源，各样的神学的书籍跟学校，比如说神学院的训练等等，可以理解神的圣经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一般来说像保罗那样，保罗传福音时期那样子，神的预言告诉你将来发生的事情是不多的，是很少的。而且圣经当中清楚要求我们是什么？仔细查考神的话语。那么对于这样子来说的话呢，我们具体要该怎么做呢？以及说我们一方面要避免极端加尔文主义的错谬，另一方我们要避免亚米念主义的误读，对圣经的误读来说的话呢，我们到底如何将神显明的旨意与神隐藏的旨意所以交相呼应，和谐统一，实际的应用到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去呢？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点，是神隐藏的旨意为大背景，聚焦神显明的旨意。我们要接下来要仔细读推罗的信徒、凯撒利亚的信徒以及保罗本人，在不知道将来保罗他自身可以在耶路撒冷、凯撒利亚以及罗马化险为夷，而且甚至可以在权贵面前为福音做见证的情况下，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就是我们今天具体读经的内容，当时的信徒是如何遵行神显明的旨意的。第一点，我们看祷告，看推罗的信徒在21:5说，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所以呢，他们是什么？以祷告来遵行神显明的旨意。然后呢，我们再看往下看21:13，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他这里是什么呢？他是心甘情愿的愿意为基督受苦，为教会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以此行为来遵行神显明的旨意。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看21:15，我们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往耶路撒冷去，有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们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塞浦路斯人。我这里要稍微介绍一下一个小背景，就是在凯撒利亚的门徒跟保罗一起上耶路撒冷去，他这件事情不是一般的事情，他们是要承担风险的，因为他们清楚知道保罗上耶路撒冷要捆绑，而且知道保罗之前是一直被犹太教的人追杀，甚至是暗杀。所以呢，当他们一起陪同保罗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同时要承担被犹太教的人追杀或者暗杀的风险，但他们是愿意竭尽所能的将保罗送到耶路撒冷，这体现出了他们爱弟兄的心， 体现出了他们愿意承担风险。同时呢，这久违门徒的拿孙接待保罗这件事情也是要承担风险，也是要承担随之而来因着保罗跟他在一起各样的风险跟危难。但是呢，凯撒利亚的门徒跟久违门徒的拿孙都愿意为福音为福音坚守神显明的旨意，那就是爱弟兄姊妹的心来遵行神，来体现出他们的爱心，就是竭力付诸行动。然后呢，我们再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的十二节啊，然后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呢，这里凯撒利亚的信徒在那个信徒在做完表现说预言说保罗上耶路撒冷要受苦之后呢，这个凯撒利亚的信徒和保罗的团队也是爱心劝告，以此来体现他们遵行神显明的旨意。然后呢，我们看十四节，马上接下来说保罗既不听劝，他们就什么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这体现出什么？他们愿意谦卑顺服。十四节是非常体现了说凯撒利亚的信徒和保罗的宣教团队不仅仅是什么聚焦神显明的旨意，而且呢，他们也坚持神隐藏的旨意为大背景，所以呢，他们愿意谦卑顺服，相信神的带领和引导。显明的旨意呢，体现在十二节，坚持神显明的旨意呢，体现在十二节，然后呢，顺服神隐藏的旨意呢，体现在十四节。所以呢，既体现圣徒间彼此相爱，为对方的安危而考虑，又体现顺服神是历史的掌管之主，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然后呢，我想这里十二节跟十四节就是更好，也是在实践层面证明我前面说的第二点，就是证明前面我们第三点的论点是说神隐藏的旨意为大背景，然后聚焦神显明的旨意。所以呢，综上我们仔细研读这些细节，我们会看到初代的这些信徒在神在一方面相信神的绝对主权，神是历史的主，神隐藏的旨意是不会被违抗，一定会发生的，他们愿意谦卑顺服。另一方面呢，他们是什么？另一方面呢，那他们又是竭尽全力不遗余力的遵守神显明的旨意。换句话说，神显明的旨意是他们视野当中的焦点，然而呢，神隐藏的旨意则是他们的信念，是他们坚不可摧的大背景。两者是在他们实践生活当中也是交相辉映、和谐统一的同时活出来的。他们既没有落到极端加尔文主义的错谬，也没有落到亚米念主义的错谬，而是呢将两者完美柔和的特性活了出来。既然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将圣经的内容所应用，我们呢对于我们今日的信徒来说，我们是如何将这一个圣经的教导是如何应用呢？我这里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是不太清楚说疫情到底会持续到什么时候，那疫情到底持续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才结束这个活，做完这个活监狱，真正不用做监狱，想出去就出去，想去哪去哪呢？这是属于神隐藏的旨意。然而呢，圣经里面也有很清楚的教导的神显明的旨意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这里会讲，首先圣经里面教导说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然后呢，圣经里面也教导呢，圣餐是神是聚会不可或缺的，是我们蒙福的途径之一。然后呢，圣经里面也教导说我们不可混乱圣餐的秩序，要按秩序而行。然后呢，不仅如此呢，圣经也教导我们行事要怎么样，要谨慎，要灵巧像蛇。然后呢，还教导我们是说呢， 要我们要将圣经中所教导的神的显明的旨意或者给人的教训创造性的应用在今日的世代。其实两周前我跟彭叔就聊过，因为知道蒙福教会最近恢复了一个圣餐聚会，然后呢是用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方式去恢复，我心中是很高兴很有欣慰的，我是非常的高兴，就是蒙福教会可以这样子做。我这里稍微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我之前是认识一间杭州的教会，杭州的教会在三四月份之间是疫情非常严重的期间，但是呢他们是坚持说我们不能停止圣餐聚会，所以呢他们的那间教会的牧师跟各样的同工呢是就是做了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呢他们是星期天的时候牧师是在晚上有一个掰饼的聚会，然后几家住在附近的核心同工呢会到他家里进行一同参与掰饼聚会，同时呢将这个掰饼聚会直播出去给其他的教会的成员。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呢，一方面坚持圣餐聚会，同时呢是按照从牧师进行掰饼分发的，所以呢这个秩序呢是非常的是不混乱的，是按照圣经当中所教导的不可混乱圣餐的秩序而行的。然后呢他们又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安全，因为他们是将圣餐就是分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 package， 就是要酒跟杯跟饼都是一块一块分好，然后呢几个核心同工呢按照他们自己所带领的小组的区域呢就是分发给，然后自己开车就是整个杭州跑嘛，分发给相应的一些弟兄姊妹。然后呢他们一方面是做到了最大限度上保证了消毒跟安全以及戴口罩，另一方面他们在分发过程当中呢也是没有接触的，他们只是说啊，一些弟兄姊妹一起在他把圣餐 的那个饼干杯放到小区的某一处，然后呢他们并没有实质的接触，但是远远的看见他们，然后弟兄姊妹来取。然后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创造性的将圣经当中的不可停止聚会以及不可停止圣餐的教导呢应用在了今日的实际处境当中，神是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去行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弟兄姊妹就是在这种疫情这种患难当中仍然收到这一个圣餐聚会的饼跟杯，他们都非常的感动，就是有点痛哭流涕的这种感觉。我就会上次都打趣说这有点像那种霍乱时期的爱情啊，更加体现出那一种主爱的这种宝贵跟神之子民坚守神显明的旨意，然后同时又体现出神赐给他们极丰富的智慧，让他们非常有创造性的又谨慎的行事。所以呢我是上次跟彭叔聊完蒙福教会说通过类似的方式恢复圣餐聚会的时候，我是很欣慰的。我觉得这是一方面是什么呢，就像是神隐藏的旨意为坚不可摧的大背景，我们相信神的保守跟带领，另一方面呢我们坚持神圣经中清楚明显的教导不可停止聚会，然后呢当然也就不可停止圣餐的聚会了。讲到这儿，我们就快进入结尾了，我们要回到我们最开头的问题，就是到底是大儿子按神的旨意祷告呢，还是小儿子按神的旨意祷告？我们表面上看，似乎是神听了大儿子的祷告，因为三天后他父亲确实回归天家了，然后大儿子呢也是这么祷告的，对吧？但是呢这个祷告是明显违背了神显明的旨意，就是第五条诫命孝敬父母，而且他这个祷告呢同时犯了重条，不仅不孝敬父母，而且贪恋父亲的财产，甚至想透过祷告来杀害父亲，有这样邪恶的行为隐藏在他的背后，这是极其邪恶的。然后呢小儿子的祷告呢是怎么样，他是视神隐藏的旨意为大背景，同时聚焦神显明的旨意，第五条诫命孝敬父母，所以呢他就是说求神医治他的父亲，很符合 第五条诫命的教导。所以呢，很明显，根据圣经的教导，小儿子呢会得到神的祝福和恩待，而大儿子呢会承受神的愤怒跟责罚。因此最后呢，我就愿门徒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像这小故事当中的小儿子一样，能够视神隐藏的旨意为坚不可摧的大背景，同时呢聚焦神显明的旨意，将神圣经中所清楚教导的诫命忠实的又有创造性的应用在今日的时代。我的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